圣经导读新唱365，9月30日，今日读经，以赛亚书38至40章，腓立比书4章10至23节。导读：先知以赛亚讲完亚述国围攻耶路撒冷之后，接下来的38章用倒叙的方法记录了西西家王患病的过程。先知对西西家蒙神医治的记载，是为了揭露一个君王在得到神的恩宠的时候，却因骄傲和愚昧引来了巴比伦的入侵，最终导致南国犹大的亡国被掳。首先1至8节，正当西西家王得了毒疮之病快要离世的时候，以赛亚得到神的启示去见王，并叫王指定王位继承人，但是王不想死，并向神哀求延长寿命。西西家认为他在神的面前有完全的信，诚实的行为和所行的善事，其实不是因他有多好，也不是因他为宗教改革做了多少贡献，乃是因为神的怜悯，这也是我们在祷告中要小心的。但是神有计划，就借着先知告诉西西家，是因他的先祖大卫而听了他的祷告，并看见了他的眼泪，就赐他15年的寿命，然后应许拯救犹大国脱离亚述王的攻击，甚至赐他一个兆头。列王记下20章1至11节，这里以赛亚简单记录了神答应了西西家，并叫亚哈斯的日久指针呢后退了10度。亚哈斯曾经拒绝神给他的兆头，即童女要怀孕生子，而西西家则与他的父亲相反，接受了兆头，表明神对不信和信的人都有主权，能叫时光倒流，也可以使童女怀孕，但是人信与不信都不能改变神的计划。9节对应21节，神叫先知取一块无花果的饼，贴在西西家的毒疮上就治好了，表明神是可以接受祷告，使无花果有药效，因他才是医治的神。于是10至21节，西西家唱出了一首感恩诗，是38章的中心，本诗是 AB 次 A 的交叉写作结构。首先10至15节，西西家王用了20多个我的第一人称，抒发了自己中年所经历的这场重病，表明人真的不堪一击，连一场疾病都应付不了。对应18至20节，是用神的第二人称你来感谢神救赎自己，就如父亲对儿女一样，为的不是让他进入阴间，乃是到神的殿中赞美神。中心16到17节，神让西西家受到大苦难是为了得到平安，灵魂得到救赎，罪恶得到赦免。22节是倒叙的写法，再次讲到兆头，并让人想到前面医治的过程，从而可以到神的殿里祷告感恩。39章，因为西西家生病要死，反而得到了15年寿命的奇迹，使巴比伦王呢听见而惊奇不已，就差使者到犹大。自从亚述王败退之后，西西家在政治宗教上的强大起来，他欢喜地向使者展示一切的财富，此事呢导致先知前来质问他，并宣告神的判决，即他所炫耀的财富和儿女都必被掳去巴比伦。这正应验了骄傲在败坏以先的真理。西西家这一次听到却不哭泣悔改了， 因他只在乎自己的名声，这导致了与他一同作王的儿子马拿西变成犹大最邪恶的君王，并把他所积攒的功绩全部毁于一旦。这说明父母的榜样将会直接影响儿女的成长。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整卷书的中心段。原来真正的弥赛亚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他不单是大卫永远王位的继承人，也是一个受苦的义仆。而犹太人始终难以接受弥赛亚第一次降临是为罪人受死，第二次降临即复活之后再来是审判世界的万王之王。四十章是伟大弥赛亚的交响乐章之序曲，乃传扬安慰神的百姓和一切山谷都要填平的悔改福音的预备。本章是交叉写作结构，首先一至十一节是交叉结构的 A 部分，耶和华亲口向先知传达以色列民七十年被掳掠的历史结束了，以色列将从神那里得到安慰，悖逆神的罪恶被和被抛来抛去的日子满了。以色列受罚是因自己犯罪，此时将会有一个叫施洗约翰的先知在旷野喊着说，要预备神的道路，一切山谷都要被填平，神的公义必借着耶稣基督救赎以色列百姓。不单是先知说，还会有更多人传讲此福音好消息。福音信息就是凡有血气的都有罪，而且生命短暂，唯有神的话永远立定。其中九到十一节的命令要传扬好消息给以色列人，看哪，弥赛亚将要道成肉身来世上牧养属他的子民。一至十一节对应的次 A 部分，二十七至三十一节告诉以色列说，神的安慰就要来到，神不是软弱疲乏的，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疲倦，行走不疲乏。这就是传福音牧养羊群的工作。十二至十四节对应二十五至二十六节，神创造万有，而圣者是指弥赛亚，他与神同等并管理万民。十五至二十一节对应二十三至二十四节，万民微小，地上的统治者在神眼中也是虚无。最后二十二节赞美神的形象与伟大，他是坐在地球大圆圈之上观看地上的居民并掌管一切的主，提前证明他所造的地球是圆的。新约腓立比书四章十至二十三节，使徒保罗在结束这封喜乐的书信的时候对应再现了一章一至十一节十一节的内容，对应再现了一章一至十一节的内容。十至二十节表明保罗在教会金钱上的谨慎，传道人在金钱上处理不当将会惹来巨大的麻烦。保罗说他在主里有大大的喜乐，原因是腓立比信徒对保罗表示再次关怀，即在马其顿和亚该亚没有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慷慨地付给他报酬。虽然保罗在罗马监狱中，但他们的奉献让他喜乐。这并不代表他很缺钱，因他学会了在任何情况，无论卑贱或富足，饱足或饥饿，丰富或缺乏，都有应付的秘诀，并靠着加给他力量的主耶稣，什么情况都能应付。腓立比的信徒不要以为给了保罗多少钱，捐助了几个传道人而沾沾自喜就到处张扬。保罗处理奉献捐助的时候都要有见证人在场，免得有人以为 他是一个哲学家、演说家、慈善家，到处去募捐拉赞助。牧养教会传福音，若只为三斗米折腰，那福音的广传势必大打折扣。保罗一方面觉得腓立比人分担他经济上的困难是一件美事，但另一方面，保罗又说他在马其顿收到钱时，就在天国的银行为腓立比人设了一个账户，不断的加添利润，每收一笔钱都为他们记在天国的账上，直到收完所有的奉献。保罗感谢他们，并写了一张收据，说明全部收起。他把这些以巴弗提所收集的捐赠，像旧约献祭一样的交给神收纳，出埃及记29:18-41。这些属灵的金钱上的奉献要甘心乐意，就会在投资天国的生意上收获回报。每个人都按照内心的动机得到应有的回报，而且能够应付地上的任何情况。所以保罗喜乐地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21-23是对腓立比教会的问安，目的是要教会合一，所有圣徒与保罗的宣教团队都彼此的问候。另外，保罗解释1:13提到的皇帝御营官兵中，都被御营的官兵都被他影响了，并特别提到了凯撒家里的人，也许是因他坐牢的缘故，竟有罗马皇帝的官员也信了耶稣，所以都一并的问候腓立比的教会，证明福音真是好消息，值得与众教会一起分享。最后，使徒祝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圣徒同在，证明如果我们拥有了神儿子的恩典，就一定会大大的喜乐。应用：以赛亚先知记录了西西家王蒙神恩赐、蒙神的医治，将死之病竟可神奇的延长15年的寿命，也告诉我们人不能因为经历天大的神迹而夸耀，与神的关系很特别，甚至得到了大量的财富、权力、名声，就向人传讲一个只要成功而不许失败或者受苦的假福音。神救我们呢，是因为他的圣名和应许。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完成救赎赦罪的工作，并让使徒呢把福音传到外邦人的身上。但因为身为选民的犹太人拒绝传福音的使命，所以福音呢就临到了外邦人。保罗身为犹太人，却愿意为外邦人的得救而献上自己的一生。所以我们作为末世教会主耶稣的门徒，更应当以神国教会为第一，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要帮助有困难的主内肢体，彼此相爱，互相扶持，在真理上打好根基，并对那些为主奔跑的传道人给予各方面的支持，因为是神呼召了他们。但是传道人要小心金钱上的诱惑陷阱，不可轻易经手教会的钱财，除非有见证人。其实我们对神的教会的奉献是献给神馨香的祭物，当我们捐得乐意并把心献给神的时候，一定会经历更加丰富充足的属天福气。让我们不再成为金钱与工作事业的奴隶，为了赚钱养家而背负各种贷款或者按揭，从而丧失了奉献的金钱、教会服事、传福音的属天的收入。我们要学习知足常乐和谦卑等候，因为我们的父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观看并鉴察地上的所有人，凡诚心寻求并信靠义仆耶稣基督的人，都必蒙主的安慰， 与祝福。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